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三十分钟一同读经，明白圣经，活出圣经。一位慕道朋友，他非常认真的工作，他是一个开刀房的护士。而在一次开刀台上，病患血流不止，所有人没有办法的时刻，医生突然吩咐大家放下器具，同心祷告，非常奇妙，顺利止血，让病患平安的出院。在这过程中，这慕道朋友经历福音的大能，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一个护理专业人员，而在一次最有把握的考试中却失败了。在挫败中，他听见耶稣是我亲爱的朋友，他的眼泪流下，他发现原来耶稣认识他，知道他，他经历福音的大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紧紧跟随耶稣传扬福音。我们思想，我曾经历过祷告的大能吗？神如何回应我的祷告呼求，关心我的家，保护我呢？今天我们一起思想历代之下第七章，是奉献圣殿感恩礼拜，神的应许跟提醒。上一章所罗门带领百姓祷告完之后，一到十一节，我们看到神的荣耀降下，带来更大的称谢献祭，人对神真实的爱与回应，敬拜带来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彰显，使人更多对神表达爱与敬畏，而带来很大的喜乐。而神如何回应所罗门的建殿呢？十二到二十二节是所罗门献殿后神的启示，十二到十八节是神应许，神选择此处作为圣殿，回应所罗门的祷告。十九到二十二节是神的提醒，若离开神的道，圣殿不是安全的保障。一到三节是神降下火焚烧燔祭，充满荣光，百姓赞美。第一节，所罗门祈祷一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历代之下一到四章，所罗门建造圣殿。第五章，所罗门将约柜移到圣殿中的至圣所。第六章，所罗门带领弟兄姊妹祷告。而到了第七章，神回应所罗门的祷告，给我们很大的鼓励跟安慰。所罗门祷告完之后，神从天上降火，烧尽燔祭和所有的祭物，如同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神赐下天火，烧尽燔祭，证明耶和华是神，证明神悦纳人的献祭，高举神的仆人，神的子民。神的荣光在这里充满了圣殿，神的荣耀充满神的圣殿，代表神的同在，神大能彰显，表达神乐意居住在圣殿中，与神的子民同行。至高的神既然愿意居住在人所造的圣殿中，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超越万有的主，竟然乐意与我们同在，与圣殿同在，与教会同在，与圣徒同在，这神给人极大的恩典。神同在带来生命、喜乐、平安与盼望。第二节，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当上帝的荣耀充满神的殿，祭司不能进入圣殿，有罪的人无法靠近圣洁的神，根本不配来到神面前。如同摩西时候，以色列请摩西蒙上帕子，害怕面见神，因为神是圣洁的神。到了新约，因着耶稣的舍命，我们可以来到神的宝座前面见神，这是极大的恩典。在这个恩典中，我们千万不可轻忽随便，忘记神的圣洁可畏。每一次的敬拜侍奉，我们当高度的谨慎，记得我们的神是烈火，预备自己圣洁敬虔朝见神。第三节，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神的荣耀降临时，一方面我们要敬虔战惊，二方面我们要感恩颂赞。众人看见神的荣光，俯伏在地叩拜，称谢神本为善，神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在敬畏中不是远离神，而是更加亲近神，更加爱慕颂赞我们的主，歌颂神的美善慈爱，用赞美的言语将神的荣耀发明出来，使我们更看见主，经历主， 把生命主权完全交给主。四到七节是百姓的献祭，第四节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王用牛22000，羊120000献祭，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在神荣耀降临时，王带着所有以色列人一同在神面前献祭，所罗门王献牛22000只，羊120000，非常大量的献祭，另外有百姓的献祭，为圣殿举行奉献敬拜。在今天的话就是建堂感恩礼拜，赞美上帝带领我们建造神的殿，奉献给神，蒙神使用。第六节，祭司四立各工其职，利未人也拿着耶和华的乐器，就是大卫王造出来且利未人颂赞耶和华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祭司在众人面前吹号，以色列人都站立。圣殿感恩礼拜中，祭司各工其职，各尽其职，站在神所指定的地方，带领百姓一起敬拜。利未人拿出属乎神的乐器，就是大卫王所造出来让利未人称颂的琴瑟乐器，所有以色列人站立称颂上帝，神的慈爱永远长存。在神的安排中，君王站在领导的位置，祭司献祭的位置，利未人赞美的位置，百姓同心颂赞的位置，所有人各尽其职，神荣耀的工作可以完成。今天教会也是如此，唯有当百姓各尽其职，彼此帮补扶持，便叫基督的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第七节，所罗门因他所造的铜坛容不下燔祭、素祭和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在献殿感恩礼拜中，百姓踊跃的奉献，所献上燔祭、素祭、平安祭非常多，以至于献祭的铜坛无法容纳，于是便将圣殿前院分别为圣来献祭敬拜。这里看到百姓踊跃的投入献祭奉献，丰丰富富，让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也因着百姓积极踊跃的奉献，分别为圣的祭坛从原本安排的铜坛更扩大到院子，都成为圣洁。神期待我们生命的地界、圣洁的地界不断被扩张，我们从神领受的圣洁金钱，不止在教会中，更要扩及我们的家庭、公司、学校，方方面面，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讨神喜悦。八到十一节是百姓守节。第八节，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守节七日。第八日设立筵宿会，行奉献坛的礼，七日守节七日。七月23日，王遣散众民，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们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所罗门举行圣殿奉献感恩礼拜，在七月的节期。七月有三个重要节期：七月一号吹角节，七月十号赎罪日，七月15祝棚节。经文提到了所有以色列人从最北边的哈马隘口到最南边的埃及边界河流，一同聚集在耶路撒冷，和所罗门王众人在七月十五号开始守节七日，到了第八日，就是七月22号，有筵宿会大会，也可以说是闭会典礼。到了七月23，所罗门王差遣众民回家，充满欢喜快乐。所罗门在祝棚节举行圣殿建殿感恩礼拜，这个时机点很宝贵。一方面要纪念过去在旷野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自己的土地，经历缺乏，经历危机，更经历上帝大能的同在，神迹相随。而对比今天能够在应许之地安居，甚至建造圣殿，是神给人非常大的恩典。当我们在平安中，不可以忘记过去神成就的恩典、怜悯的大能。圣殿在祝棚节奉献给神，提醒我们，不管我们在地上所盖的圣殿宫殿有多么大的高大辉煌，看似荣耀，而这个圣殿在永恒中仍然是地上的帐篷，提醒我们在天上有真正的家乡、真正的产业， 是天上的家，更使我们学习定睛在神的大能丰富中，而不是定睛在地上的成就掌声中。根据犹太人的传统，在祝棚节会阅读传道书，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提醒我们在地上的一切若是离开神都是虚空，我们要更加依靠神，来到主前竭尽所能讨主喜悦。第十一节，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的做成了。在上帝的祝福中，所罗门完成了圣殿的建造，王宫的建造，凡他心中所想的都顺利的做成。神应许让大卫的儿子可以建造圣殿，神果然成就了。神的话语何等真实，所罗门渴望建殿，在神的祝福中顺利完成。神知道我们对上帝的渴望，求主使我们的功讨主喜悦，被神建立。有段时间我们来思想神宝贵的话语。 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我们继续思想历代志下第七章一到十一节，是奉献圣殿的感恩礼拜。十二到二十二节是神的应许与提醒。十二到十八节是神的应许，神选择此处作为圣殿，回应祷告。十二节，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在完成献殿典礼后，神在夜间向所罗门显现启示，这是神第二次向所罗门启示。第一次是在历代之下第一章，当所罗门在基片会幕献祭后，神向他启示，赐给他智慧。第二次是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完成圣殿的建造后，祝棚节敬拜完之后，神向人启示。我们的神何等渴望对我们说话，何等渴望我们预备敬虔安静的心，神要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聆听顺服。神答应，神垂听所罗门的祷告，选择这个圣殿作为献祭的地方、敬拜的地方，也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前面的经文，神从天降下火，并且用荣耀充满在圣殿中，表达神的喜悦、神的同在。在这里，神亲自用他话语来启示，而且是更清晰的启示，指示人当行的道路。今天一些基督徒寻求神秘经验、灵恩经验，就需要一个平衡。神当然愿意用各样的方式对我们说话，但我们千万不可忽略神透过圣经真理对我们的启示。真理绝不是老掉牙过去的启示，圣灵能够打开我们的心，看见神话语的奇妙。在今天，神指示我们当行的路，教导我们敬拜跟随。十三节，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成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在这里，神回应上一章所罗门所发的祷告，提到了旱灾、蝗虫、瘟疫各样灾祸临到的时候，百姓在这个圣殿中的祷告，神垂听，神答应我们，神会睁眼而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神应许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呼求，这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特权。而要领受这个恩典应许，有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子民要遵守与回应的五件事。第一，成为神名下的子民，就是真正认识神、信靠神，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属乎上帝的子民。第二是自卑，就是认罪悔改，俯伏主前，脱离罪恶，寻求上帝。第三，祷告，不止息的向神呼求，继续祷告，求神怜悯与施恩。第四，寻求神的面，要明白神的旨意，即便在危险困境中，什么是上帝要教导我们的呢？神赐下真理提醒，我们要积极的寻求神的心意，远离一切的抱怨、批判、自怜。我们深信神有更高的计划美意，让我们起来寻求与顺服。第五，转离恶行，就是用具体的行动来悔改，不是表面肤浅的悔改，是深度的，用具体行动来表达悔改，远离罪恶。当我们履行这些条件，神答应我们，神垂听祷告，赦免罪恶，医治土地，把平安赐给我们。十六节，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神答应选择这个圣殿，永远住在其中，神的名在其中。神的名就是神属性中一切的总和，神的荣耀、大能、圣洁都在其中。神的眼、神的心常在其中，要成为分别为圣的殿。神乐意与人同在，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但人要更高度的谨慎。到了犹大国晚年，人们挥霍神的恩典，以为神不会离开圣殿，因此任意犯罪。人的罪把神赶跑了，结果城市被毁，圣殿被毁，百姓被掳。神给我们能够认识神、服侍神，是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机会。我们要在恩典中知恩、感恩、报恩，而不是放纵放肆，就是偏行己路，不听神的提醒，求神提醒警告我们。十七节，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 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神答应所罗门会坚固国位，如同神与大卫所立的约，大卫的子孙会继续做以色列的王，不像扫罗被神弃绝，这是极大的恩典。人要领受这样的恩典，人必须回应神，就是效法大卫所行的，遵守神一切的吩咐命令，谨守上帝的律例典章，认识回应神。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也呼召我们遵守神的约，谨守神的话，神会依约行事，我们也应当守约顺服。19-22节是神的提醒，人若离开神的道，圣殿不是安全的保障。19节，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神答应我们，神拣选圣殿为他的居所，神要与人同在，但条件是人必须遵守神的约，遵守神的话。相反的，当人离弃神，不行神的律法，去侍奉敬拜别神，上帝要实行公义的审判。我们的神不是强势霸道的要人听他的话，仿佛人不听神的话神有损失，不，而是神在极大的爱中吩咐我们要遵守神的约，因为唯有人遵行神的话，才有真正的平安，永恒的救恩。其实人是否顺服神与神的荣耀没有关联，因为神是自有拥有的神。当以色列人失败让约柜被掳时，神自己为约柜征战，所以神不是为神要求人遵守神的话，而是为了爱人，好使人长久蒙福，永远蒙恩。21节，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就在刚刚奉献圣殿典礼完成不久后，神预言若人离开神不听神的话，神要把人从应许之地拔出来，经历被掳，并且神要转眼不顾圣殿，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成为被讥笑辱骂的对象。即便圣殿高大辉煌，但对比将来的败坏毁损是何等对比，经过人要惊讶说，神为什么像这殿和这地方这人民这样行呢？所罗门刚刚建造完圣殿，是最荣耀的时刻，神也发出严厉的提醒警告，蒙受恩典的子民要更战兢的寻求神，一旦离开神，圣殿不过是高大的建筑物，未来的破坏羞辱远远大过今天的荣耀。这对正在蒙福被神高举祝福的百姓是非常重要的提醒，神今天怜悯我们祝福我们是神的恩典，吩咐我们要谨慎持守这恩典，而人若忘记神离开神，会落入极大的羞辱，远远大过今天的荣耀，这是我们要谨守谨记的。22节，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上帝在凡事掌权，透过每一件事都要得着荣耀。当神的子民被神祝福时，人能看见信靠跟从神的子民在万民中是蒙福的百姓，蒙福的见证。相反的，当神的子民被神管教刑罚，外邦要看见这些灾祸临到的原因是因为人离弃神，就是以色列列祖的神，过去曾经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应许之地的神，人选择亲近偶像敬拜别神，神让灾祸降临，透过以色列人被管教，要提醒以色列人所有的外邦人学习敬畏战兢认识神，神的旨意必要成就。关键问题是，你我是顺服以至于蒙福的儿女子民，还是偏行极路被神极大管教彰显神公义刑罚的子民呢？这一章第7章是奉献圣殿的感恩礼拜，以及奉献圣殿后神的应许与提醒。这一章的要节在第 十四节，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这段经文提醒我们，神垂听祷告的关键，第一是称为神名下的子民，要真实认识神，委身给神。第二，在神面前自卑，就是放下骄傲，自我中心，降服给神。第三，祷告，真实加入祷告聚集的行列。第四，寻求神面，不是寻求依靠自己，依靠环境，而是深知神掌权，唯有神能帮助我们。第五，转离恶行，许多人悔而不改，求神让我们得到神的提醒，立即警醒的悔改转向，跟随神。这样的人要经历到神听祷告的恩典。我们思想，神应许与圣殿同在，神应许与新约中的教会同在，而我是否谦卑顺服，谨守神的约？我是否以祷告支取神的同在呢？我们一起祷告。赞美主耶稣，神乐意与人同在，住在我们中间，聆听我们的呼求，赐下平安恩典，这神给我们极大的恩惠。呼求主使我们遵守神的约，常常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好使神垂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使我们经历平安，分享平安。祷告仰望，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用一句话总结历代志下第七章，认罪悔改，警醒祷告，支取神同在，经历神荣耀。清醒的心祝福您清醒一天，清醒一生，愿上帝赐福您。